好了啊，这个如神合影水涅所使呢，说你这个身体以何种隐约故，本非心念的同一类，为什么还要跟随这个心念，比这个心念就说取死呢？所以说如神合影水涅所使，就是如指是神以何种的隐约，而随你这个心，这个心中的念力比这个念力所驱使你这个实身，那么一戒之戒，一听之听啊，那么一讲就是开口，这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们这个现前的这个根尘相对呀、啊，完全是这个第六意识啊，那么这他这个所起的思念，那么这一种的思念呢，是对境的一种分别。假是离境，那么心念也了不可得；假是没有这个境界呢，心念也不会升起。这正是心情相对呀、啊，才学出这一念，使我们这个身心，使这驱使我们这个身体。种种取向，心生心取，一念相应。接着说这个种种取向呢，那么由于这个相应呢，它是属于这个幻化的，只就是心生相对啊，升起了这么一个妄想，那么方那个成就这个根尘。即是法，那么空就是我们这个念力的空，这心法以这个身体即是法而相应，由此呢，可见这个相应它就是一种虚妄的。所以这个种种取向，也就是说明这个六根相对于六尘，那么所取之相状。不过相应这个相应呢，它是以取向呀而为它这个意义，但以相应这个这取向呢，因为这个心里边它这个思念而升起了，然后呢就运用我们这个主根的眼耳鼻舌身的主根的形象这个行者，那么方才呀去取种种之物。好像我们这个心里面想一念，我要取某一部经，那么我就把一部经就取来了。那么好像我想要去吃饭，那么这个身体呀、啊、就跟着到了斋堂；想要去上殿，那么这个身体呢也随着到了大殿去。所以这个种种取向，心生心取，这个心生呢就由心起念。而念这个某一种的境界，行取我们这个身心呢，就以着这个念头呀，而去取某一种物。那么取取景象，所以这个心生呢，就是由这个第六意识之心攀越这个外边的境界而升起。这个行取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身心这个身体呀、啊，随着第六意识这个思念之相应而取其某一种植物，或者取其景象，好像这个欲界，那么就开眼外观；欲听就动耳而起，这个耳听。所以正是呀、啊，这个念与我们这个身体相应，那么也就是呢。五根所取之景象呢，必定与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心念而相应，所以叫做心生之心取，以念相应。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所取之物呢，必定与我们这个第六意识所想的东西呢，一定是相应的，绝对不会说啊，我想要取这一本书，那么结果嘛是我要去吃饭去，没有这种理由。那么结果想要吃饭去，我要到大上帝，我那么身体到大殿上帝，没有这个理由的，一定以这个心念它是完全相应的。物界相心是媚为主梦，那么这个相应呀，那么 么这个响应呢，就是说，无，因为它这个同于这个醒，这个寐，这个醒呢，就在我们醒的时候，假设在我们白天的时候啊，醒悟的时候，那么有这个第六意识呢，就是属于这个实相实为之心。没有为主梦，假设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睡着觉的时候呢，那么第六意识呢，它就是这个，就这个很多这个种种之梦。所以白天就是属于醒心，晚上睡觉呢，就是属于诸多的梦想。因为这个第六意识之体呢，它是同于这个前五识。既然同于前五识，是故啊，能令我们这个识身。其实识身呢，也就是这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那么是故能令这个随意这个根身之五识呢，处处啊与我们这个第六意识是相应。你就好像吧，有一般人他这个唱歌啊、跳舞啊，这个唱歌跳舞，他一定要以这个音要这个相配合。那么音要快，那么他就快；音要慢，他就慢。你就好像我们上这个上电梯唱这个站子或者战斧剧啊、录像站呢，那么他的板打的快，我们就念的快一点；板打的慢，我们就念的慢一点。那么他这个步伐是一致的。那么我们这个心想行取呢，也是这个样的。我们心里边想某一种物，那么就身体直接取去。所以这个身体随念而相应呢，也就如同如此。甚至于白天随主想，晚上的就随主梦。至如想念动如忘情，这那么有事了呀，以上这一段文字中所说的道理，那么就可以了之啊。想念说如之想念，这个想念就是指这个第六意识，心中想念什么呢？动情，那么就摇动你这个神根，这个前五识，摇动你这个神根，使你这个前五识呢，以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神这个触这个境界。并且你这个身体就是眼耳鼻舌身的摇动这个妄情，就是虚妄之心情。那么或者呢，这个妄情呢，就指这个前五识；摇动呢，就指我们这个神根；摇动我们的神根，摇动这个前五识。名为融通第三妄想。那么由于这个这个想念摇动妄情的关系，所以说名字为这个响应呢，叫做融通第三妄想。那么这个融通呢，就是表示他在这个舌心这个物昧，然舌然心然物然昧啊，互融互通，所以称之为叫做第三种的这个相应，就是永通的妄想，也就是双应双双的永和这个实心而发。那么嫉妒啊，永通嫉妒能够通达这个物昧的二种境界，所以叫做永通妄想。化理不住，运运密矣，结长发生，气消永昼，日夜相待，增无觉悟。俄难，持若非汝，因何体切？汝必是，汝必是真，如何无觉？至如诸恒念念不停，名为有因第四妄想。那么在这个前边这个如意大师这里边有两句话呢比较很容易懂啊、哦，你好像这个这里边有两句话，就说是这个前后四印呢，即因为是妄想为本， 那么持之响应呢，又岂有其他之法而为这个响应的根本呢？所以即以响应呀，这个所现之境还为这个妄想所依之境啊。是故这个三受二应，那么如来说明呀，是随这个第六意识之第六意识这个响行之外，住这个外界。那么现今这个响应也必须要说明这个在这个外，在这个除了这个沉浸之外呢，没有这个能想之心。说这次所想之六尘境界呢，还是随心所念之成就的，所以叫做永动妄想。那么他这个这两句话呢，就表达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说明这个三受无外境，那么此响应呢，离开这个外境呢，也没有这个能想之心。那么这两句话还比较更容易懂的啊。那么这一课呢是随这个行课第四，名响应为是有隐妄想啊。那么这正是说明如来啊，说明这个一切众生这个响应。那么这个响应呢，是随现前一念的有隐妄想。这个有隐呢，也就是有为神隐啊，或者呢，或者有一地方叫做有这个有神隐为，其实它这个意思呢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有为神隐这种的妄想。那么怎么叫做有为神隐的妄想呢？因为我们这个现前这个行印呀，它是这个正是属于这个主恒无常，那么可以说身心世界一切万物甚至十二类众生完全都是在这个无常的行印之中。那么这无常的行印呢，很难能够觉察，很难能够了知，就如同那个人王经上所讲吧，一念有九十个刹那，这一刹那之中有九百个生灭，所以他这个刹那刹那念念之这个生灭呢，叫做有隐难知，就是有为神隐，很难以觉察的出来。你好像前面这下面这个文里讲，文上面所讲吧，这个节就是这个指尖的生长，那么头发的生长，我们根本觉察不出来的。但是呢，它也是属于恒印之中所闪，嗯。花里不住，云云迷矣。那么这一段，以下这一段文呢，正是说明这个行印的这个主法，这个主恒无常，这个生灭之法啊、那么这个生灭之法呢，它是有为是难知，叫做花里不住，云云迷矣。那么这个花里呢？就是指这个行印呀，它是属于这个万物变化之离体。为什么呢？它包含这个分段生死、变异的生死，所以它是这个万化之离体。那么它是不住这颤挪颤挪而不停住的。假设它停住的话，那就不能够叫做恒，不能够叫做行啊、叫做花里不住。因此这个一切生命之法呢，都是以这个变化之离体，这个是非这个恒印呢，是属于万物的变化，它这个原因原有。秘密云云这个秘语，这个云云两个字呢，正是说明这个生住于灭。这个云那个上面这个云呢，就是运动，下边这个运呢是这个生住于灭。那么它运这个生相而止于住相，又运这个住相而止于已相，又运这个已相而止于灭相，运这个灭相呢而止于生相。所以这个运运呢，正是呀、运运是迷，它这个刹那刹那是比迷的移动，表示呀、这个为这个有为神隐这个秘密之动向 叫做是密矣。那么下面呢，就说明这个阴阴密密矣这个化理不住这个理由，这个事实啊。你好像说结种发生气休永昼，那么这正是举出这个事实来了。你好像我们这个手指节，那么它的刹那啊刹那日夜的生长，我们能不能够觉察得出来？觉察不出来。乃至好像我们这个须发、头发、胡须，那么它也是刹那刹那的生长。那么气休，你好像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它是这个气力强壮，年纪老的时候呢，这个气力就衰弱，叫做这个气休，就是节节这个气力而这个消弱了。那么这是不是顿然之间的消弱呢？其实它是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它已经是节节的而消弱了。也可以说就好像我们这个从早上一起啊，那么他就颤动啊颤动往这个夜晚之去，从这个大年初一这一天呢，就颤动啊颤动往这个三十这一天去，那么也就从我们生的那一天呢，也就颤动啊颤动这个天这个年年远远日日时时就往死的那一天去。所以叫做气休，壮年之上是气壮，老年之上这个气里面就比较衰弱了，节节就衰弱了。永昼，那么我们这个永面上啊，它有这个皱纹，这个皱纹它也不是一天而有的，也是节节而有的，同这个节生发长、气消永昼都是一样的。这正是说明这个行运啊，它是秘密的，是秘密的移动，那么隐隐的而不觉。并且呢，他的这个日夜相待，你好像前边那个博士利文所讲的呀，这个变化密语啊，完成不绝，而且在这个这个日夜，他这个昼夜的互相这个新陈代谢，它是颤抖不住，是表明这个行运呢，它生住于灭，没有暂时的能够把它停止住。所以这个新陈代谢呢，也是穷古至今呢都是如此，不但是一人如此，人人都是如此。那么甚至于九法界呢，所有这个一正二报神行二法呢，都是如此的。真无觉知，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结种发生气消永昼，那么自己能够不能够觉察得到呢？能够不能够了知呢？是不是真无觉知？那么就在这些个我们日常之中啊，是这个随时随地都跟随着我们，但是呢，穷来也没有这一念能够觉察到啊，我这个结这个。指节生长了，我的头发生起来了，没有，觉察不到的。可以说，从五十以来啊，正五一年，人能够觉悟这个恒印呀，它是生住一年，这正是表示行印的尤为是难知，它是刹那的相续生灭的不知，就是正五觉知。俄难，持然非汝。云何体切？如别是真，如何无觉呢？那么下边正是佛来这个难问这个阿难尊者啊。那么也正是说明这个体应呀，是属于这个虚妄而不是真实的啊。说持然非汝，就是假使说，那么这个行应呀，假使说。不是你阿难尊者的心的话，银河体系，那么银河你这个身体呀，这个随之而切别不住呢，就好像那个结长发生气消永昼，为什么要随它转变呢？是颤动颤动切这个切这个切流而不住呢？那么这个恒印不是你，又是什么呢？ 如彼是真，如何无觉？如果说明这个心印呀，它必定就是你的心的话，如何不觉？那你阿难尊者为什么这个结直接生长的时候，头发生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够觉知呢？是一无所觉，是一无所知啊。既然必定是你的心，必定是你的真心的话，为什么不能觉知？那么可见这个恒印呢，也不能说不是你。至如诸恒是念念不停呀，那么有事呀就可以知道。那么在你这个身体也罢，你这一念生住一灭的心也罢，乃至你所依止这个世界一切万法，都是生住一灭，成住坏空，生老病死。是这应当你要知道现前这个诸恒，这个诸恒呢，就指这个身心世界都是属于无常的，是念念不停，可以说念念的生灭且流变化，没有一刹那之间可以停止的。那么可见，也就是说这个恒印，你说不是你的心也不对，那么是你的心还不对，那么是与不是啊都不可以决定，那么在证明这个恒印呢是属于虚妄而非是真实的。说名为有印，地是妄想啊。那么这样子的就是名之而为，那么这个行印是一种有为神印，是刹那生住一灭想起不住的这个第四种的妄想。犹如精明暂不有处名恒常者，一身不出皆闻觉知，然是真经不用希望，何因汝等怎以心念都观于其我，乃至这个第五跌倒委系警醒。那么这是属于这个行止科第五，念这个十印为是跌倒妄想。那么前面呢就说已经说了这个受想行，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五啊，如来说明这个第五这个色印。那么这个色印呢也是一切众生现前这一念的这个颠倒妄想。怎么叫做颠倒妄想呢？这个色印就是指的第八识，因为这个第八识呀之体，它是支持我们这个根深去界。如果你要说它有，它了不可得；如果你要说它没有，那么它仍然还支持我们这个根深去界。那么它的是以虚而为实，以无而为有，所以叫做这个颠倒。那么它是似有非有，说无不无。为什么是有非有呢？你要请求他呢是了不可得，你要说的说无呢他又不是无，为什么他不是无呢？他还能够支持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支持我们这个身体而不坏，支持这个种子而不散失，支持这个世界呢而不坏。不过呢但实际呢他是在这个真妄这个所转之处呢，那么是互相位移。那么他你要说他是妄，他就是虚妄；你要说他是真，他就是真。假是迷真之妄呢，由此这个第八识而开始。那么假是要是转妄为真呢，那么转第八识就是道业精智。那么他正是要这个反圣转移这个重要之处，就根本的转移之处。那么我们是迷真之妄，也是由迷这个真心而成为这个妄识，这也是由此开始。所以说它叫做这个颠倒妄想，也就是妄想虚无颠倒的妄想。 犹如精明暂不有处名恒常者，那么这说明这个实印呀，它要维系的警醒啊、嗯。所以有者，那么前面四种已经说过了，十二岁第五，所以叫做有者。精明暂不有处，这个精明呢，指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第八是这个十经圆明。那么它可以说是这个恒数，它是动照数，那么是以三世恒，它别以十方。假设你把它转过来呢，那么它就是这个大圆镜智。那么在我们众生分上呢，它就是这个第八恶劣也是。所以这个十经圆明，它是这个恒数动照，所以叫这个十经圆明。那么这个经呢，就纯一无杂；明呢，就恒数动照。暂不有处，那么在这个精明这一方面呢，好像它是一体。暂不有处，那么得湛然而不摇动。那么在这个湛然而不摇动之处呢，好像它是属于恒常的。因此那么佛呀，在这对第八识呢，对普通一般人而不讲。明恒常者，那么就是说在这个精明暂不有处，那么你认为它是这个随一体随恒常，这常住的法身而不变的话，那么这是佛呀心里暗定。其实呢，这个第八识，这个十境圆满，这个第八识呢，它只不过如同那个急流水一样，是流进而不进，它是随这个精细的维系的景象，它并不是没有生命，它也并不是湛然常住。一身不出，皆闻脚趾。那么下边呢，就是这个说明这个它不是恒常，不是一体的这个理由，那么佛下边说出来。那么上边只是把它按定，就是犹如精明暂不有处名恒常者，只是把它按定。那么认，那么在阿难尊者一般的人呢，认为这个第八识呀，它就是一体，就是常住不动啊之性，就是把它按定。那么下面就说出它不是常住真性，也不是一体的这种啊之性啊。一身不出，皆闻脚趾。就是说，我们这个第八识呢，它在我们这个神根之中，就是我们这个戒闻修成觉知。那么在这个戒闻修成觉知呢，是属于这个第八识之用，十境圆明呢，正是属于这个第八识。那么就说明这个上面这个精明暂不有处呢，它在我们这个神根方面总不出于这个戒闻修成觉知这六种的功用，那么这也可以说是约以一精明分成这六合合了。那么这个不出戒闻觉知呢，那么在其他注解也比较有很多这个解释的啊。这个戒闻修成觉知就指我们这个六种圣依根，它是属于这个第八识的这个戒分。那么这个十境圆明呢，它是属于这个一体，那么一体以这个十境圆明之体而起了这个戒闻修成觉知之用。那么也在这个戒闻修成觉知之用也好，在这个十境圆明第八识的一体也好，这都是属于这个带这个妄而学这个真，就如同这个第二语啊。不过呢，它不同那个切，其实呀是这个水中的原因。那么水中原因它是水别即止，那么这个实境原明同我们借问修成觉知呢，它 是属于这个第二缘。那么这个是这是属于这个不同之处。那么也尤其啊，就可以知道啊，这个一根同这个第八识的见分，即见闻修成觉知。那么一种呢，就如同这个波浪，就是指这个前七识；一种呢，就如同这个乘水，就指我们这个第八这个见闻修成觉知。所以在这个里边呢，就有其他的注解认为这是呀、啊，识识用根。其实呢，这个也不是不一定就是如此了啊、嗯。那么这个犹如波浪，这个前其实呢，就是属于这个生死的根本。那么这个借问相成觉知同这个实境圆明呢，那么它是属于这个你要是迷真呢，那么它就水旺，属于这个前其实的波浪。假设你要是那个无妄呢，就转整，那么第八识呢，就是这个第九识，这个大圆净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你要说你要是转妄为真呢，那么就是第八识，就是涅槃的根本。假设你要是以这个第八识来学真呢，这就是待妄而学真。其实第八识它并不是这个纯正这个真如的本体。所以说在这个一生不出见闻觉知，若是精真不用是妄喜。那么相比呢，就说明这个若假是要这个这个实境，它这个第八识这个实境圆明，它是实实在在就是我们这个真性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纯也是无那么这个纯也无妄，那么它就是我们这个真如本性的话，就是也是，就是说这个经呢，就是指上面那个精明占不了处。假使说这个精明占不了处，它就是这个真如本性的话，不用妄喜。那么这个真如本性呢，它绝对不允许这个五识以来啊这个虚妄这个习气。所以何因汝等曾以昔年独以其我，经历是年岁一往俱无，以后忽然复读且已，既已宛然，真不一时呢？那么这下面呀、啊，就举出这么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真而不勇忘的这种情形。那么既然能够勇忘的话，就表示这个第八识呢，而绝对不是这个真如本体。说何因这个以何因这个以何因缘的缘故，那么下面就是佛这个难，也是用这个难文之词来讲了。说汝等就如同如阿难等吧，整以昔年独以其我。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往日之中啊，在这个往昔这个多年之中，在那个时候啊，你在某一个地方观看了一种这个奇异之物，也就是稀奇少有的这种物件。因为这个喜气少有的无界，那么任何人看到之后呢，他必定注意，因为他注意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个留在他这个心里面的影像呢就特别深。这独一起物就是喜气少有之物，经历多年，那么你自穷一界之后啊，虽然经过了多年多岁这很久的时间了，一往独无，那么最初的时候还可以记忆，那么时间一久了呢，那么全部忘记了。不但是这个忘了，不但是这个意念没有了，连这个往事的念头呢也都没有了，也就往事的念头也都没有了。所以叫做一忘是俱无，这久而久之呢，完全把它忘掉了，连这个忘的念头也都没有了。 以后忽然复读前已，记忆是完然。那么到了以后啊，那么后来的时候又遇到这种淫言，忽然之间呢复读，那么佛就重复，重复又看见这一种的境界。那么且以，就是以前所见的那个起疑之物，也就是习气所有之物，是以前所见的那一种物，现在呀重新又来看到了。那么看到之后呢，记忆完然，那么还佛呀，记忆在我们的心中，如同在这个昔日之中所见的那个起疑之物呢，完然是一样，是成物一识，在你这个心，在你这个第八识的心中，可以说是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的，一丝一毫也不差，一丝一毫也没有遗失，同一切所见是一样，是一样无日，就是成不遗失。那么这个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既然在这个第八识之中能够存有这个很久这过去无始以来这个虚妄的习气种子而不遗失的话，那么证明它不是属于真如本体的。假如真的真如本体呢，绝不会有这种情形。这正是表达上面这一句话，然是精真不用妄心。假设它是真正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话，绝对没有这个不允许有这个无始以来这个虚妄的习气。这表示什么呢？就如同啊，譬如这个真经，它绝对不掺在那个泥上。那么我们这一度这一念的真如之心呢，绝对不掺在这个杂染之妄想。这次经了，暂不摇种，念念受寻，有何愁算呢？那么下面再正式说明这个第八识的境界。那么是这此指经了暂不摇处，这个经了暂不摇处指什么呢？就是指前面那个经名暂不摇处，就是指的第八识，这经名了了，暂然而不接近摇动之中。那么这个事业好像是一体，是这个事业好像是那个经了，那么市场呢好像它是暂不摇种，但是呢就在这个经了暂不摇处之中呀，而它是念念受寻，在这个念念之中呀，就是前念后念，念念前后念念之中呢，而受这个第前七识之所寻染，所以这个第八识呢，它是属于这个五即性，那么受这个前七识这个念念之中呀，这个境界就是寻染，而且这个第八识帖中呢，就从五识以来啊，种下了无量无边这个种子。那么可见这个借问修成觉知之性呢，那么小事这个暂然一体，那么小事这个暂不摇处，好像小事一体，小事恒常，实实在在呢，它并不是一体，而并不是恒常，那么它是属于维系的景象，而且在这个从五识以来念念受这个前七识之熏，那么在这个第八识帖中，它这个无量的种子是由何筹算呢？可以说在这个第八识帖的这个有漏的无漏的种子啊，是无量无别，是无穷无尽，那么它这个分期投数怎么能够用我们这个心量去筹算去计，那么筹量去计算呢？俄难，当知此战非真如急流水呀，妄如是铁镜，流其不见，非是无流。那么这下面就说出这个第八识这个形状来了，就佛也告诉俄难，说汝等啊，应当是觉悟了知这个第八识，就是这个实印，此暂非真。那么此这个暂就指那个精明暂不摇处，这个第八识，此暂 那么起这个金料占不摇中非得他绝对不是这个真如啊，常住不变之性。那么如同什么呢？就如同那个急流水。那么这个急流水就指这个什么呢？就指那个风平浪静，没有这个波浪的水呀、啊，叫做急流水，它是流结而不结。你好像那个本来看到的好像不流，但是你放一个草叶在里边呢，马上就流走了，就是如急流水。它只不过是这个表面上面呢，没有那种这个大波大浪而已。望入铁镜，你要是这个，你要是远远的望到它呢，好像是它不动，很这个安静，是铁然而不动的，只是流进而不见而已。其实呢，它是流得很急，只是我们这个眼光而不能够见到它这个流。既然不见到其水流呢，就譬如什么呢？正譬如我们这个第八识中这个种子呀，是生住一面，刹那的生住一面，刹那的生住一面，我们不能够见到，那叫非是无了。那么第八识中绝对不是没有这个生住一面微细的景象，就如同那个急流水里不见一样，绝对不是无了。那么第八识之中绝对不是没有这个种子的生住一面，只是呀、啊、了解而不见而已。然非妄想根源，宁守是妄学呢？那么这两句话正是说，假使这个实印这个第八识，它不是这个维系景象这个生灭根本之缘由的话，宁守妄学，宁可人能够受这个前其实虚妄这个种种种子的熏习呢？也就是说，这不是这个精微细小而又是何物呢？那么这不是第八识铁中这个受这个前其实种种这个有漏无漏所形成的种子，这是什么呢？非如六根互用开合，持之妄想无始当灭呢？那么这是说明这个假使要是这个灭除这个第八识，那么这种境界啊、嗯，说非如，那么这种这个跌倒维系这个第八识这个境相呀，那么在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灭除呢？那必须何时方得消除它呢？这是非如六根，那么在你这个六种生一根破除十印的时候，这个六根互用成就，那么六根开合无所障碍的时候，这个互用呢，就是说这个六根互用能够开一根为六根之用，能够合六根为一根之体，那么互用成就开合无碍。那么在这十印灭尽的时候啊，那么已经除了这个灭界，生灭寂灭，寂灭现前的时候，才能够这个，就是等于那个圆教这个出入之位，那个时候啊，才可以六这个六根互用，这个开合成就。十，那么十比这个五十以来这个虚妄的习气呀、啊，无所寄托之处了。因为什么呢？第八识已经破除了，这个无始以往这个虚妄这个习气的种子没有寄托之处了。如果你不到这个时候持之虚妄无始灭世，那么这种这个无始以来啊，在这个第八识帖中所熏习这个妄虚妄这个生灭的种子呀、啊，无始没有任何一个时间能够把它灭除。那么这样就是说，除非你解除这个六界，如以这个圆通之中，这没有这无时 无处人能够消除这个第八识帖中这个种子的生住一面这个维系的景象。故如现在借问觉知总串习己，故这是事故。 那么是故啊，这汝等，那么现这现前的这个戒闻觉知之中，那么借它的功用呢，就戒闻觉知；借它的体呢，就是圆这个十境圆满啊。那么在这个六根没有能够互用，六根开还没有成就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在这个戒闻觉知六根的根性之中啊，总串习集，这个总串习集就在这个第八识之中啊，念念受行，这个串呢也就是贯串，也就是这个串这个这个以这个戒闻修成觉知之性中啊，是这个贯穿五识以来这个习气。己呢，就是这个非这个己为或者己要，使令这个种子习气呢而不能够善始，就是种串习己。那么在这个第八识体中，那么是贯穿，也就是贯穿五识以来这个习气，使令它而不善始。那么这个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么文字上面的就种串习己。这占了内往向虚无啊，名为敌无跌倒尾系惊醒。这逝者在这个这个占了，这个逝者占了内，这个占了内就是指什么呢？前面这个精明占不有处，或者是精了占不有种。这个精明占不了种，往向虚无。这个往向虚无呢，就